我要为您朗读的是学者作家萧忆琳刊登在华富上的作品，题目是《与妻等生重回沙河》，聊创作。因受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委托，为妻等生1980年代的一批摄影作品进行影像书写。午后我重返苗栗通宵，循着沙河悲歌的河岸绕走一回。气象预报说台风将临，蓝天上一团浓重白云变换成振翅的鸟，街角晾挂的衣物猎猎如旗。将车停妥后，我从背包取出重回沙河，对妻等生说，你那里好吗？好些年不见，你的身影依然浮现在客室与书写间。风翻动着书页，伴着沙河的潺潺流响。我说，我没有忘记你，一起聊聊文学吧。一，沿着通宵西妻等生书中的沙河河岸走着。我问妻等生，1980你41岁那年，在近20年的写作后，你已写出了《我爱黑眼珠》、《沙河悲歌》、《散步到黑桥》等备受文坛瞩目的作品，为何却在此时选择暂停小说创作，重返沙河？眼前溪水被困在水泥河床中，像瞧不起眼的水沟。我比对着书中的文字与此刻的沙河，你看出我的困惑指向上游河道。那一年我遭遇创作危机，想写新小说，却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，生活更是千疮百孔。于是决意重返沙河，以摄影与札记为自己寻找创作的出路。可是，我翻看着照片与札记，影像中沙河夹逼在两岸高大杂乱的树林中，河床淤积，河道狭窄蜿蜒。你想寻找出路，眼前只见满布砖石与垃圾，仿佛凝滞的死水。你拍的影像多是灰黑废窑，浓雾清晨而人物也只是跛脚的老妇、收破烂老人或被弃置于地的布娃娃。妻等生点头，接过疑问。童年时，这里曾有一汪清澈水潭，我在那里度过游泳、抓鱼的无忧时光。但重返后，却见一片腐败与淤塞。记得将相机搁在桥栅时，我心里响起声音：为什么要拍他们？我抬头望向上游，再看岸旁仍令我心怀震动的树林，忽然明白，眼前的一切，不正是我此刻的生活、心灵的映照？我知道。沙河是你的生命之河，也是贯穿你所有作品的心象之河。一如沙河悲歌中的反复呢喃低语，沙河浅流潺潺细唱。你又说，当你拿起相机想拍下第一张属于自己的 Pentax 照片时，臭气扑面而来，那声音却愈加清晰逼近。你敢下去吗？我快速翻阅书本替你回答。你选择迎向它，你在污臭的气味中走下沙河，或者应该说投身扑向垃圾。你扑哧一笑。我接着说，所以学习摄影是为了调整观看世界的视角吧，因为唯有与生命的阴影同处，才能打破创作僵局，走向生活的平静之道。你点头，意味深长。但谈何容易，天空中一只水鸟盘旋数趟朝这里飞来，仿佛要加入我们的谈话。我转身，水鸟已逐渐隐没天际。回过神来，妻等生已经走远了。此刻的他正逆着风，踽踽独行于岸边竹林。我快步赶上，恍惚间发现两岸的风景竟像1980年的沙河。水泥加固的河床和护边已然不见，溪水湍急，风声寂寂。二，依我的理解，妻等生小说的人物，如李隆娣、余所、鲁道夫、雅兹别等人，都带着自传的影子。为了自身存在的意义，他们是不愿与群体同生一气、拒绝妥协的艺术家，也是孤绝于社会边缘的局外人。重回沙河中，学习摄影的同时，也是妻等生亲自监工，要为自己在平顶山畔建造第一间家屋的时期，建造房子与摄影二者间的牵系，以及与创作的关系，让我产生更多的思考。我翻找书页说，我注意到从灌水泥屋顶后，你便参与了整个建造过程。你每天下班后到工地巡逻，整本札记处处是泥与水泥匠、水电匠、铁匠、铝门窗业的沟通痕迹。说着同时，我的脑中竟浮现一个鞋底沾满灰白水泥粉， 与人周旋招呼的亚兹别真是难以想象。能不能这样说呢？盖房子其实是你想打破局外人的视角，与世界的重新连结。房子不只是物质上的有形住所，更是容纳生命体验的无形居所。我翻捡出一段札记，朗声念道：如果没有这些凡俗之物，我就不可能滋生思想和创作。是的，你点头应道，可以的。但我也注意到，随着工程推进，种种繁琐事物的交涉中，你原本的热情与耐心很快就被消磨了。你的札记不时显露出焦躁与愤怒。看来一切并不如你所想，工程甚至一度难以为继。能谈谈这段时光吗？
是的，负责人代职，工程环节处处松脱。我虽善意沟通，却无济于事。工人们只计较收益，总想着敷衍脱身。我处处碰壁，像被卷入一场失控的权力游戏，既无法脱身，也无法掌控局面。
你凝视远方，沙河的水声在风里变得急促。好一会儿你才开口，是不堪与羞辱吧？而这样的感觉，何止盖房子，其实正是我整个生活的写照。眼前几只鸟雀忽从河岸树梢窜起，仓皇掠过灰白的湍流。
你继续说着。
我与台湾文学界向来汉格，作品屡屡被人恶意曲解与误读，教学理念也与国校体制格格不入。我渴望支持，却无法从家庭获得，更不用说如影随形的经济困窘。这些屈辱与挫败排山倒海而来，而我却寻不到脱身之法。虽然是陈年往事，但你声调的低荡让我一时无法接话。远处云浪翻涌，风势暗暗聚拢，正是台风逼近的征兆。我忽然想起更早的一篇小说，是我极喜欢的《沙河悲歌》。小说里流落酒家的李文龙，在贫病交加的处境中回顾一生时，对弟弟二郎说出了艺术的领悟。我脱口念出那句话：追求的技艺艺术，到最后会转来发现自我。
你眼睛一亮，
我知道这是你重返沙河学习摄影并建造家屋的原因。被你的眼神鼓舞，我继续大放厥词：应该把艺术创作视为一件建造生命家园的工作。其一，砖一瓦便是人的如何观看自我，人的如何与世界相处。我相信一位认真建造生命家屋的艺术家会不断察觉自我心灵的淤积，并尝试寻找突围的方法。
你笑开了。
奇怪，那笑容忽然让我想起许多关于你是个执拗不近人情的人的传说。
三，
从工地往返到房屋落成，可以告诉我支撑你度过这一年的东西是什么？你指了指放在桥上的书。阅读，思索。虽然我对重回沙河并不陌生，但有机会听本人诉说更觉亲切，何况你谈性正浓。因为摄影，我心中始终存在疑问，怎样才能把一张照片拍好？后来我发现整个宇宙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，我虽有自己想法，却常常错过最好的画面。
一次又一次，我总是失之交臂，事后懊悔不已。
这些话引发我无限感触。眼见河面阵阵涟漪，鸟群在灰蒙蒙的天际画出斜斜弧线，我仿佛也看见自己心中的动荡。除了如何把一张照片拍好，还包含更多，像如何把一篇文章写好，
如何把一件事做好，
如何把一段关系维系好，
如何把一天过好。
生活无限产出的影像与遗憾啊，不就是所有人的日常？
你止住了我的遐想，
说在困惑之中，我看到最会利用光影的摄影大师安瑟亚当斯 Ansel Adams 的提醒，引诱所有艺术家误入歧途的是滥情感伤，以及最抽象的观念莫过于任何媒介都不可能抽象。这些话如当头棒喝，但出于好奇，我终究忍不住的追问：那么七等生，你认为会引诱自己或者你笔下人物如李隆地、余所、鲁道夫、亚兹别这些人误入歧途的滥情感伤究竟是什么呢？话一出口，我忽担心起提问的冒犯，却不料七等生不但没有怒气，反而安然自若地回答：我发现我所遭受的折磨来自自诩的完美，因为我习惯用自律的法则要求自己，也用它去衡量别人。若他人不合乎标准，我便觉得被抵触、被针对，因此我必须反抗。 久而久之，我已把自己架在高处，仿佛世间万物都在这法则之下。
然而，云层在风里被撕扯，天色又暗下几分，河面翻涌着斑驳的光影，其等声声音忽然自语般低沉。当这份骄傲崩溃时，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那份清明去真正拥有它。只要稍有差池，自尊便难以支撑，一旦遭到外界反击，便立刻陷入困惑与极度的不快乐。原来隐藏在从善与自律的表面下，是抑郁掌控世界的高傲，以及当信念被危及时的脆弱。我感激你如此勇敢的坦白，因为能并直面生命光影两面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正因如此，我知道你笔下人物，无论是亚兹别、李隆帝，或是七等生等等，这些局外人远比许多论者的阐述更为复杂，性格更为多面。沙河拍击桥下石岸，我仿佛闻到风吹的沙星气息。在河岸林木的摇摆中，我继续问着，除了亚当斯的摄影作品外还有吗？
有，英国的路易士 Clive Staples Lewis 在《清醒的心理》讨论基督信仰，让我意识到必须在凡俗生活中保持清醒的心。说到这里，你竟忽然调皮一笑，对我说，
嘿，我说太多了，你来帮我说吧。
好，我将书合上。
我说，如果亚当斯的摄影提醒你必须向内看，那么清醒的心则让你意识到必须以超越性眼光观看当下破碎的生活，为他们赋予全新的意义。这样的清醒，也就是你书里说的修善与祷告，这样说对吗？
你眼角与嘴角都绽出笑容，只要不恶意曲解，我向来尊重各种诠释。不过确实是的，这样的清醒如同一场与神的祷告，为的是让旷野呼告般的痛苦转化为内心的平静与盼望。
对话至此，我已感到充实，
但灰云急走，低气压的迅速弥漫中，我仍紧抓着时间追问，有与文学相关的书吗？
你点头，吉瓦戈医生陪伴我度过寂寥。
耳边沙河流淌的声音愈发急促，我得全神贯注才能听清你的声音。你说，这部小说的优美出乎意料，它的每一段生活细节都指向真实的象征，景物与人的感受彼此映照，如一幅幅相连的图画，细腻、真实而富诗意。它不煽情，不愤懑，却含蓄而真切，仿佛默默接纳并理解了一切。这种与现实生活同处的视角与方法，让我重新醒思小说的可能。
四，我的脸颊忽有一滴清凉，抬眼望去，天幕正迅速倾注成一片灰白。
再垂手，发现重回沙河的纸页上也落下一滴雨痕，我赶紧拭去，对你说，七等生，天要黑了。回到我们对话的最初，我想请你以自己的经验，给那些仍困于创作低谷的人一些忠告。
你点头，认真的声调，不要把创作的停顿视为退缩，而要把它当作心灵的恩赐。创作终会再临，就像饥饿时自然会寻食。但切记，不要为了迎合人而写作。还有，不要畏惧孤独。孤独不是与世隔绝，而是一种谦卑的自我持守。它与创造的本质相谋合，让作品呈现出无可取代的品质。
天幕昏沉，你的话语与沙河蝉声交融，快要听不见了。
一般人或许幸福，因为可以任性暴露情感，但艺术家必须为生活赋予意义，因此注定要承受沉思与关照之苦。他唯一的报酬就是那份使命感，
若缺乏凝神思考，便将在盲目的生活中沦为一具丧失精神的肉体。
灰色的云层如天幕般坠下，路灯已一盏盏亮起。
我将书本收进背包，在虎虎的风雨声中发动引擎，雨刷泪痕，当车缓缓驶离时间的河岸，我向你挥手道别。
附注，本文的背景资料出自七等生，重回沙河，台北，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，1986年。